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9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照大法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这几天学了几遍师父的两篇新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深深震撼，深感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师父度人的艰辛。同时也读了一些同修的近期交流心得，特别是过不去关时，对照大法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以及对旧势力利用学员人心、执着、怨恨等恶念来淘汰不合格的学员等的交流，感到自己也需要对照大法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自1999年中共迫害以来，很多大法弟子包括我自己，在这么多年的经历中吃了很多苦，遭受了不少罪，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迫害，家庭、工作、事业、身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也承受了种种痛苦，有时会有隐隐的抱怨，抱怨自己为什么遭这么大的罪，为什么没有像有些大法弟子过关的那么顺利，为什么没有得到师父的保护，为什么一点神迹都没有遇到，为什么发了这么多正念没有效果等等。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严肃地指出，是你自己有问题，师父不欠你的，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可见上述那些隐隐的抱怨是迷中人在用愚见衡量师父和大法，人看不到自己的苦难完全是业力的原因，看不到师父为弟子的付出承受，只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所以自己要正视这个问题，真正把吃苦当作好事，无怨无悔，一切都是自己的业力等原因导致的痛苦，同时要做好修炼是一生的事，要一生的把吃苦当作好事的决心。我自己受过几次迫害，同时因怕心等人心还向邪恶妥协过，除了向内找有什么人心执着被旧势力抓住迫害，有时也想过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但感觉没找到根本，说安逸心也有，色欲心也很严重，名利心也有些，说自私心太笼统了也有，但好像没找到根本。这次看了几位同修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后，终于认真查找自己，有了眉目。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喜欢与人多交流说话，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哪怕物质上不富裕，觉得人生在世自由最好，人各有志，不与人发生矛盾，互不干涉多好，这就成了我的最深最根本的执着。有时还觉得法中也有此内涵，觉得自己好像古时修道人一样自由洒脱，不与人多交往，这造成我遇到矛盾时不是深刻的向内找，而是尽量逃避，尽量不与人多争辩，保持表面的平和，而且我看到别人的自由被剥夺影响时，自己心中怨恨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比如近期很多人的电动车说是各项指标不合新规被警察没收，还有城管没收别人的生活资料打人时，心中的人权自由被侵犯的观念大受冲击，愤愤不平，很是怨恨这些警察和相关的人。看到网上各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时内心难以平静，怨愤不已，在大法遭受迫害时，那受损失的更不只是一点自由了。尤其是从师父的讲法里，我理解不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套，如果旧势力不参与干扰师父正法，师父会救度全宇宙众生，全部善解，可是这一切都被旧势力破坏了，造成现在这种局面，我的内心更是对旧势力一伙及人中参与迫害的恶人都充满厌恶怨恨，这导致在自己的其他人心执着被旧势力抓住迫害时，不能静下心来向内找执着，破除迫害， 而是太多的抵触这些恶党各级人员。虽然从法上知道应该慈悲他们，但难以真正做到。在迫害持续还没有过去时，甚至心生怨念，师父为何不灭尽这些邪恶旧势力，严惩恶人？恨这些恶人恶警，为何不立即遭报应？那样自己就能立即恢复自由了。这些想法还是基于自己自由的未思的一念，却不曾想过，修炼人遇到的一切均非偶然，造的业要消，欠的债要还，更要在其中修去执着，提高心性。而且师父要求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即使是被旧势力迫害，才能走过被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这时我明白了，为何过去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一直没找到的原因，是自己一直把人生中的自由当作是真理，不像其他的人心，名利色欲等很坏很自私，会伤害别人。若大家都自由，互不干涉，多好。所以这个顽固的观念一直影响着我，在它受到冲击时，自己内心失衡，失去冷静。今后自己要正视它，师父的法才是真理，修炼人只管学法，同化法，不形成任何人的观念，这样才能学到法，去做好大法弟子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然而然的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7日。1998年新年是我们家在我结婚十多年中过的一个最快乐的新年，也是在我的一生中的转折点。在我结婚十多年中，我母亲一直没有笑过，每次回家，母亲都是阴森着脸，也不愿意抬头看我们，也不愿意和我们说话。母亲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常年的吃药，治好这个病，那个病又犯了，没有好心情，看什么也不顺眼。在1997年末，母亲学了法轮功，一切都变了。一身的疾病，看了一遍师父在济南的讲法，什么病都好了，心情也好了，一天也不闲着，干多少活也不累。我看母亲练得这么好，也跟着练起来了，丈夫特别支持。我们隔壁邻居家也是学法小组，我就在那儿学法。我们那儿六个同修，总有新学员进门，最多时十多个人。丈夫天天在家忙着给同修录练功带和讲法带。可是刚学了一年的学法小组，因为邪恶的恐怖打压解散了。后来我和同修商量写真相标语横幅，到了晚上就出去贴出去挂。那时就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一晚上我们俩配合从这个镇坐到那个镇，天快亮了，我们也就做完回来了。回来洗洗，吃完饭还得上班。丈夫总是笑话我，天天想行军打仗。我们配合了4-5年。在邪恶的打压下，我后来成了自由职业者，做了个小买卖，天天赶集卖货。在我初中没毕业之前就下来卖货了，那时才10多岁，卖了4年货后接了父亲班。 我有了经商的经验，卖货一点也不打怵，也知道上什么货好卖，时间用得少，挣的钱比上班翻了好几倍。今天上这儿赶集，明天上那赶集，一天换一个地方，一个星期一轮回。在集上认识的同修也多，哪个地方的同修需要什么，我不会的，我没有的，我可以找别的同修解决，我就成了同修的联络人。特别是打真相电话那几年，老年同修就会拨打，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找我比较方便。比如给手机装号，卡里充钱，买电话卡，怎么听手机录音。有的同修年岁比较大，教好几次才学会，哪个点上缺钱的我也支援，因为我挣的钱就是大法的资源，是师父成就了我，师父早就这么安排好了的事。每个星期我都上批发城进货，师父总是给我安排证实大法的机会。经常遇到单据老板算错的地方，上哪家都有这种情况。每次退款，老板都说，干了十多年生意，从遇到你长了见识，还有退款的事，不爱财的人。别人算多了来找账，算少了从来没人来退过。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师父告诉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不是自己的财不能要。你们也不容易啊，我要不给你退，您一家人白干一天，我心不忍啊。我就用这种形式讲真相，几乎每家都能三退，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不贪不占便宜。有时也帮着我给来他家上货的人讲真相。我去上货，老板经常把库房的钥匙给我随便选货。别人选货，老板看着怕偷货，我选货从来不看着。这些年进货的这些家几乎都退了，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师父就把威德留给了弟子。接触的人多，买货的卖货的都是我要救度的人，每天用这种形式救人，又卖货又讲真相，每天嘴累得到家都不想说话了。在集上遇到了以前单位书记，给他讲了真相，三退了。下个集又把他孙子领来，让我给他孙子三退。他孙子刚参加工作就入党，我讲完，小伙子乐呵呵的一直谢我。书记急急来，到集上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书记个头也高，声也大，回头率也高。修炼了这些年，最大的体会是，好像不会生气了，也生不出气来了，一切都看淡了。有一天，儿媳下班喝水，不小心碰倒了水杯边的保温杯，保温杯的盖儿没拧，洒了一地的水。她还不高兴，呼嚎地喊，说谁放的保温杯不拧盖儿？儿子知道是我放的，摸着我的后背说，妈别生气，他就是个急性子。我说这有什么可生气，我说小雨你坐下慢慢喝，给你讲个故事。有个朋友坐公交车，小偷把他钱给偷了，大家没人指责小偷不对，都指责丢钱的，坐车不看好自己的钱，丢了活该。现在人的观念都反过来了，一个人这样想，两个人这样想都没问题，现在是整个社会都这样想，人都变异了，瘟疫就是来淘汰人的。儿媳马上笑着说，我也变异了，今天是我不对。退一步，风平浪静。回首这二十多年的修炼路， 庆幸自己遇见大法，没有浪迹红尘，没有浪费短暂的人生。在师尊的看护下，在宇宙大法的指导下，跟着师尊走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感恩师尊在宇宙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为弟子，赋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风风雨雨走到今天，虽然路上有苦有累，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要完成使命的。在正法的最后，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用在多学法和做好三件事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之年履行使命，播撒真相救世人，正念救世人，修炼体会三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日。第一部分，耄耋之年履行使命，播撒真相救世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们四位耄耋之年的大法弟子结伴到几十里外的村屯去救人。当晚霞衬托着将近的落日之时，我们整装出发，宽松的衣袖里揣满救人的真相资料。我们虽不富有，但救人该花的钱绝不吝啬，数次都是近道行脚，路远打车。这天车下了公路，驶向村落，天已黑下来了。车行驶了一段，开不过去了，因为前方修路没完工，禁止通行。我们下车了，分两伙，各去一方，并定下在此地相聚，那里有个桥。虽然从未来过此地，但心里装着法。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见村便进，一个屯一个村的发，速度之快，脚下生风，慢慢的路留下大法弟子的足迹。发完后折转返回，在桥上汇合后向公路方向走去。此时疲劳乏累、腿脚酸痛的物质占据了我们的肉身，好想坐下来歇一歇，脱口便说，有辆车该多好啊。同修说，已过午夜了，哪来的车啊，静享美事，赶快走吧。话余音未落，一辆车在身边戛然而停。我们坐上车，给司机弘法，做了三退。此时心情有兴奋、愉悦、神圣，胸怀开阔。我们清楚是师尊有序的安排，师尊宏大的慈悲加持着弟子，师尊无边的法力在看护着弟子，无限感恩伟大的师尊。作为弟子，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我们到家已是凌晨1点多，我们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坚定的意志促使我们精进不停，走好以后的路，履行使命，播撒真相救世人。第二部分，撕掉污蔑大法的展板，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上周五讲真相时，路过一个小市场，发现市场道边立着一个污蔑大法的展板。回家后我一直在想如何将展板清理掉，想找同修商量，又怕她丈夫在家，只好等周一再说。周六周日我丈夫也休息，我出不去。周一我就又去看看展板是否还在，路上正好碰到我要找的那位同修，我知道是恩师安排的，我就约同修和我一起看污蔑大法的展板。到了展板这儿，同修看了一下，就往前又走了一段，熟悉一下周围环境。一会儿同修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到我跟前说，社区门口也有一块污蔑大法的展板，我把它撕下来了。当时是上午，人来人往的， 社区的门还开着，同修居然就这么毫不犹豫地做了，我为同修高兴。然后我骑电动车带着同修离开市场，一边走一边商量怎样将我看到的那块展板撕下。回家后，我俩清理展板周围的空间场，求恩师保护，带上工具，我俩又返回展板跟前。因为展板周围全是卖东西的，展板后面还有两个女人在喝酒，我带一把伞为同修遮挡。同修用工具三下五除二将展板撕下，展板对面卖西瓜的和卖菜的就像没看见我们一样。在恩师的保护下，我骑电动车带着同修顺利回家了。因为我们做宇宙中最正的事，又有师尊保护，没出现任何问题。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谢谢师尊的加持和保护。第三部分，不给邪党一分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前几年经历的一件事情了。因为铁大法真相不甘交，我和同修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我就思考着，不能让丈夫为我这个事花钱，给邪恶送钱等于是给邪恶输血，也是在让众生造业，一分钱也不能花，他们是迫害好人在犯罪。丈夫来看我的那一天，我跟丈夫大声说，小柱，我可没给你丢人啊，练法轮功不丢人。丈夫忙说，不丢人不丢人，练法轮功不丢人。我又说，你不许给他们钱啊，一分钱也不许给他们。旁边的警察说，谁要你们的钱了。我回家后得知，丈夫真的一分钱也没给他们，没花一分钱。而和我一起被绑架一起回家的同修，听说他家又请客又送礼的，破费了不少。在磨难中，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很重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倔老头终于得救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5日。我以前讲真相时，如果遇到对方很不友好的说，我不听，我不信，或者说，这些有用吗？没钱能行吗？等等，我心里就会想，这些人不可救，要么机缘没有到，或等下一个大法弟子救吧，于是就放弃，寻找下一个有缘人。后来通过不断学法以及明慧网上看到同修是如何讲真相救人的文章时，我逐渐明白，讲真相救人不能敷衍了事，要想方设法让人明白真相。这里仅举一例，他是让我最头疼也是最难忘的一位大叔，我妹妹的老公公。我妹妹和儿媳住在南方，每年都回东北婆家过年。在2014年腊月，我妹妹全家回来后，我就去看望他们。一大家子人有说有笑的，真热闹。借机我讲大法真相。让我没想到的是，婆婆光笑不说话。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大叔沉着脸，气呼呼的扭头就出去了，满屋子的人都不说话了。这让我很尴尬。这时我妹说，不说吧，我爹是解放前的老党员，多年的老领导，对党相当忠诚。婆婆也说，你大叔就听党的话，他现在退休在家，成立一个党员小组，你大叔还是组长，经常在家里开会学习，今天给你面子，别人说这样的话，他会不客气，会把你撵出去的，不说吧。我看看当时的场面，也没说什么，只好离开了。回家的路上，心里很不好受，心想， 这个大叔真倔，中毒太深，但我一定得救他。于是我就多学法，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时，就多听听同修怎么讲，仔细看同修讲真相时的表情态度，要修出慈悲心，为众生得救负责。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隔年，我妹全家又回来了。这次我决心很大，心想，大法弟子有师父，有大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父的鼓励让我信心十足，一路上求师父加持，发着正念。到家时，婆婆笑着把我迎进屋里，可大叔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没有吱声。我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大叔刚想站起来，腿不好使，我把他按下说，大叔坐下，你的腿怎么啦？这时婆婆插嘴说，成天干他那活累的，腰也抬不起来了。我说，大叔都90了吧，还干什么活累成这样呢？婆婆不敢说，看着我妹妹。妹妹说，听委上安排，下来撕大法弟子贴的粘贴，撕一张5角钱，交给委上就给钱。爹，你拿出给我姐看，你撕了多少？大叔当着媳妇面不好意思，但又很生气的拿出一叠往桌子上一摔，说，看看吧，这都是你们干的。怎么想推翻共产党啊？我现在撕一张太费劲，腰抬不起来，走路也困难。我看到这一幕真吓一跳，忙说，大叔，你这样做腰腿能不疼吗？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要求在哪里都做个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效果特别神奇，所以学练的人特别多。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练，在国外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时大叔没好气地说，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那不是练标了吗？我马上告诉他，自焚是编造的，是江魔头一伙用来欺骗老百姓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闹剧，意在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你想想，那个王进东全身都着火了，两腿间的汽油瓶却完好无损，可能吗？刘思颖气管切开了居然能唱歌，还有那个记者进烧伤的病房采访居然不穿无菌衣，一看都是假的呀。法轮功师父早就告诉我们，自杀也是有罪的，不能杀生。接着我就讲425上访、贵州藏字石等等，家里人也提出一些问题，我都一一的做了解答。然后我又讲，邪党在各项运动中杀害8000万中国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不是法轮功要推翻他，只有退出党团队才能躲过劫难的。这时家里人都看大叔，大叔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看看我，我告诉他，今后千万不要再撕帖子了，家里的邪党小组也撤了，把党退了，你看看你今后会是什么样子，保证你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座的各位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遇难成祥，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当时家里人都痛快地做了三退，只有大叔低头不语。这时我妹说，爹，退了吧，还没听明白，都是为你好啊。于是大叔挺费心地说声，好，退了吧。当我听到这个声音时，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个倔老头终于有救了。接过我送给他们的护身符，答应诚心敬念9字真言，并把大叔撕的帖子拿回去处理。当我妹要走时，我又专程去了一趟。这次的大叔太让人羡慕了， 精气神十足，满面笑容把我迎进屋里，然后让我看他头抬起来了，腰也直起来了，并说，那活儿，纸撕帖子不干了，写党小组也撤了，现在全都好了，真的谢谢你呀。我握着他的手说，别谢我，是我的师父叫我这样做的，你谢我的师父吧，我的师父无所不能，真好。家里人都笑了，我就把各种资料和碟拿给他们，告诉大叔看完讲给朋友邻居听或看，他笑着点头。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